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是什么？一些思想偏狭的儒家学者，直到今天尚在闭起两眼声嘶力竭地大骂佛教。其实到了今天的中国文化之中，除了最近进口的舶来品之外，几乎已很少不曾掺入了佛教色彩。在文学方面，由于佛典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的革命，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，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已有了新的气象。六朝时代，由于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，起悟了中国文学的反切，由反切产生四声，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诗改进为律绝。中国人向来作文都主张多读多看，所谓读破万卷书，下笔如有神，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因为中国是没有文法可言的国家，但在唐朝时代却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译，也将印度的文法输入了中国。比如八转声，即是名词、代名词、动词、助词等。又如佛典中的六离合式，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。现代人多以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鼻祖，其实唐朝时代中国就已有了文法学，只是未能普遍为民间运用而已。再如文心雕龙，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及作法的不朽名著，但它的作者刘勰，法名惠帝，却是在佛教寺院里成长，晚年也出了家，他的作品颇受佛教文学的暗示及鼓励。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，乃是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。经隋唐而至宋代，谈词小说或评话的出现，那是受了佛教所用变文的影响。近乎语体的唐宋诗，如白乐天及苏东坡等的诗，是因禅宗的宋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。乃至梁启超先生要说中国古诗中的第一长诗《孔雀东南飞》，是受马明大师所作《佛所行赞》的影响。唐代禅宗朱大师创用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，因此而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，完全是学的禅宗的笔法。明清的小说是由评话及逆评话而来，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，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，以及谈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，明明白白是受佛经中长行与寄诵并用的暗示。由于佛典的翻译，也为中国增加了35000多个新语。在艺术方面，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形态。佛教的建筑虽不如近世西洋的实用，但却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的诗社力求艺术化，建筑物的布置、点缀、庄严雄伟，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。又如佛教输入的佛塔建筑，也为中国的建筑史带进了一步，开拓了新的里程。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也给中国带来了塑像的艺术。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，唐朝的佛教塑像美丽尽致，曾集一时之盛。数十年前，有日本人曾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壁塑，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。洛阳的龙门、大同的云冈，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、浩大的工程、精湛的技巧，均有飘飘欲仙、栩栩如生之势。那不单是中国的艺术宝库，也是世界性的艺术遗构。在绘画方面，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享誉世界。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，云冈石室与敦煌石室、龙门石室不啻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。 又说后汉以降，佛教输入，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，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，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为佛菩萨像，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。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弃于今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。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，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，许多名家的字迹都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。虞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。从敦煌石室的发现知道，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，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版刻印刷品。在科学方面，佛教入汉以前的中国虽已有了邓析、惠施、墨子及荀子等类似论理学的提出，中国只有完整的论理学却自佛教输入以后的阴明学开始。中国自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禅师所定的历法，那是根据印度的天文学而来。在哲学宗教方面，佛教初入中国时道教的排斥很大，但到了魏晋时代，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，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，从此以后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备，在许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，比如地狱及阎罗的观念，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运用了。在佛教未来之前，中国没有阎罗的印象，到了宋时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。由于禅宗的启发，宋元明的儒家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，虽由于偏执他们的门户之见而反来抨击佛教，他们却是坐在禅床上骂禅。禅宗仅是佛教的一支，宋明的理学家却连对于禅宗的法门也只浅尝半口而不敢深入，唯恐在深入之后会迷失了他们自己的立场。朱熹看的佛典较多，朱熹就有这样的体验。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中，比如康有为、谭嗣同、张炳麟、梁启超、胡适、梁炽明等，虽然未必信仰佛教，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。西元1964年六月至八月，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，中国的方东美也强调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。史家钱穆对佛教有极高的敬意，哲学家唐义军自称受到《圆觉经》等的启发很多，可见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，过去有了那许多，现在仍然有，将来也将必定有。其实佛教不单对中国是如此，对全人类也是如此啊。在民间的风俗方面，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着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，无暇推及生前与死后的问题，所以孔子要说未知生焉知死，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，所以要说祭神如神在。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与惩罚问题，也只寄望于个人的后代子孙，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说的就是这样的观念。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，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，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的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。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，告诉了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，善报属于自己，恶果也属于自己，现生不报，来生必报，这一点 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恶。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，实在无法估计。